您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，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，少了色彩？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探索出路。中信有声杂志。
谁能想到呢？在中国我也算是一个成功者了，可是到了美国之后啊，这生活其实真是不如意。那开公司啊，公司倒闭了；开餐馆，餐馆也是因为一把火给毁了。那送外卖啊，又遭到抢劫。后来在餐馆打工的时候啊，因为和人家发生矛盾啊，被连连打了6枪。啊，差一点就没命了。哎，世人眼中的美国梦，对我来说，那就是一场噩梦。
身中6枪的生命变奏，赵爱国。我来到美国之后，生活极其失败。开公司，公司倒闭；开餐馆，餐馆被毁；送外卖被抢劫，无处可归，夜夜只能睡在弹簧床垫上。身患难治之症，性命堪忧。为生存到餐馆打杂，竟然被同样打工的越南老兵枪击，生命垂危，妻离子散，家败人亡。人生坎坷凄凉，莫过于此。谁能想到，在中国的我也称得上是成功者，仅仅35岁就是中校军官，在90年代也算是人上人了，所到之处无不受人鞍前马后伺候着。而如今世人眼中的美国梦，与我就是噩梦一场。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，这是我从小到大的人生理念。我在大陆的成功也印证了这个信念，什么靠上帝、信耶稣，简直就是笑话。1991年，我的前妻到美国做访问学者，她很有抱负，也很喜欢美国，认为夫妻俩在美国比在中国会有更美好的前程。正好我也是有理想的人，前妻的话仿佛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前方的道路。我毫不在意国内许多人的挽留，满怀欣喜的毅然辞职，飞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，开始营造新的人生之家。有句话说，理想丰满，现实骨感。惊喜欢乐之后，再要生活下去是必须要面对的事实。前妻的收入要负担房租、饮食和交通等，生活捉襟见肘。我一个大男人，总不能靠妻子养活，我该怎样赚钱养家呢？英文完全不行，又没有特别的生活技能，唯一可做的就是靠体力去中国餐馆打工送外卖。打工2-3年后，我和前妻有了点积蓄，便开始创业开餐馆。开餐馆看似容易，但完全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赚钱。更可怕的是，后来餐馆还起了火，只好关门。那时候总有教会的人来邀请我们去聚会，我也去，但不是去敬拜上帝，而是去会老乡、吃中餐、学英文，想让我信耶稣，门都没有。我还要在美国为更好的前途奋斗，哪有时间搞这些当时我认为的迷信。餐馆关了，日子还得过下去，我只好又去别人餐馆跑堂。餐馆失败之后的生活压力使我心里极度失落，我放弃了在中国令普通人仰慕的生活，来到美国，每日都勤奋劳苦不偷懒，却从中国的人上人到一无所有，落到几乎和难民一般的境地。为什么我在中国行得通的靠自己成功，在美国就行不通呢？难道我一辈子就是如此的失败者？心有不甘，却又奈何，夫妻之间的争执成了自然而然的事。我们都自以为优秀，都觉得委屈，婚姻终于以破裂告终。1996年，我找到一家大型餐馆打工，打工的同事来自东南亚各地， 其中有个曾经参加过中越战争的越南退伍军人，他了解到我曾是中国军人，便对我刻骨仇恨，处处刁难我，我一再忍耐，也不能让他友好一点。有一次，这个越南人又故意整我，我忍无可忍，就用重话反击，呛了他。万没料到，他竟然掏出一把手枪向我射击，中间虽隔有厨架，枪枪仍从我腹部击穿，六颗将我前腹后背打穿11个洞。因有一颗子弹夹在体内没有穿背，我的肠子几乎变成了筛子眼，顿时血止不住的哗哗的往外冒。很快救护车来了，到了医院，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发冷，生死未卜之际，我想起了牧师和教会弟兄姊妹曾经给我讲过的上帝，他是我绝望中唯一的拯救。上帝啊，如果你真的存在，救救我吧。10个小时后我醒了，真是神了，我这条没有指望的命居然被救活，我心里立马有个感动，有上帝，我不要上帝，他却应许了我的呼救，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许我。此后我相信圣经所说的，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。被医院抢救过来之后，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大难之后相信有上帝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问题了。但是这个救了我命的上帝到底是怎样的上帝，我仍然知之甚少。到美国6-7年来，有许多美国人和华人都向我传过福音，他们说我们都是罪人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信靠耶稣得享永生。这些救赎永生的概念，我过去在中国所受的教育中完全没有出现，甚至闻所未闻。但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，有一件事让我极其印象深刻，那就是他们的爱心。教会来和我交谈的人都非常善良，那些美国老太太总是带着仁慈的微笑和我说话，没有一点傲慢，他们看上去都很平安喜乐。我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，他们都甘心乐意，完全没有一点功利性。这些基督徒的人品和为人处事的方式确实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虽然这些基督徒的生命让我感到信基督是好事，让人成为很有爱心的好人，但我从小到成年接受的都是无神论教育，完全不相信什么天堂地狱。何况我实在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奋斗取得了同龄人少有的成绩，要让我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甚至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，那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观念。不过在我中枪快死的时候，我唯一想起来的不是什么理想主义，而是基督徒所传过的福音。当你遇到人生难处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没有人帮助你的时候，只有上帝能帮助。上帝不但救你的身体，更重要的是救你的灵魂。危难之际，我呼求上帝，性命被拯救，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，是我坚决认定的一件事。中国疗养半年多后，我一无所有地回到美国，穷困潦倒，只好住在一个最简陋的地下室，苟延残喘。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我天天听到隔壁的房间里传来大声唱歌的声音，声音听上去很洪亮，很开心似的，这让我烦躁不堪。我活得那么艰辛，你谁呀？天天那么开心地唱歌。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地敲开了对方的门，大声吼道，你有病啊，天天大声唱歌烦不烦呢？对方见我不客气，一点不生气，反而笑嘻嘻地告诉我，我唱诗祷告赞美上帝。提到上帝触动了我的心，原来这是一位从台湾到美国读心理学博士的牧师。这位牧师对我的影响太大了，他很有智慧，循序渐进地带领我学圣经祷告，带我去教会聚会。他真是上帝差派来的天使，引导我认识创造主，生命的救赎主上帝。那时候我全身心地读圣经祷告聚会，竭力要认识这位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的上帝。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 我们没有达到上帝荣耀的标准，没有让上帝的荣耀在我们身上显出来，所以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亏缺上帝的荣耀就是犯罪。以前我拒绝了上帝差派基督徒所传救灵魂的福音，在教会总是跟着带查经的弟兄姊妹争辩，哪里还谈得上彰显上帝的荣耀？圣灵一步步引导我自己认识真正的自己。虽然在世人看来我年纪轻轻就取得高位，但是说谎、骄傲、做违心的事情、总批评人和太太大发脾气、对人严厉傲慢都是事实。上帝啊，我实在是个罪人，我需要基督耶稣宝血洁净我的罪。许多中国人都敬佩英雄们，生得伟大，死得光荣，他们的崇高理想是解放全人类，对死无所畏惧。但是死并不是一了百了，因为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人生真正的意义不是那些生活中的信念，而是与创造人类的主耶和华上帝恢复生命的关系。活着的时候我们按照他指示我们的道路生活，就是跟随耶稣基督，离开世界后与上帝永远在荣耀里，基督徒的生命充满了盼望和意义。我在中国疗伤期间结识了现在的妻子，她贤惠能干，到美国后也和我一起信靠上帝。曾经有段时间我们找不到合适的教会，妻子在网络上看到张伯利牧师的讲道，甚是喜欢，我们一家开车来回近5个小时去参加张牧师教会的主日崇拜，有一年之久。随着信仰的晋升，上帝呼召我读神学院，奉献做传道人。我现在有3个孩子都是基督徒，他们从商学院、医学院毕业，还和我一起去海外宣教。我们夫妻恩恩爱，家庭圆满，在本地华人社区也备受尊重。我靠自己落得一无所有，靠耶稣今生永生福杯满溢。
是否面对人生的困境，亦或是觉得生命缺乏意义，少了色彩？中信有声杂志。
接受真神做新人，作者胡汉宇。我出生在中国黑龙江，高中的时候到北京学习。从小我心里就相信世界上有一位真神存在，所以在重要的考试时都会默默地祷告说，神啊，保佑我考出好成绩吧。但是我不知道这位真神到底是哪一位。当年考中央美术学院的时候，母亲在老家教会请人为我祷告，在录取比例极其低的考试中，有很多绘画能力很好的学生纷纷的落榜，他们在考试现场因为太紧张而画得不好，而我却顺利的考上了。虽然我现在不确定那是不是上帝的保守，但当时我非常确信冥冥中有位我看不见的神在保佑我，而那位神也是在主宰世界。在中央美术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也遇到了爱情，就是我现在的丈夫。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开了自己的美术培训班，事业和生活一直很顺利。这时，我又觉得这些成绩都是靠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的，不知不觉地骄傲起来了。生活总是以自我为中心。培训班的学生越来越多，我的工作就越来越辛苦，每天都忙到很晚，甚至有几个月都没有时间坐下来跟丈夫一起吃顿饭，周末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了。长期的繁忙中，我的心情越来越焦虑，总感觉有做不完的事，回不完的电话，忙碌 却看不到希望，生活中没有任何品质可言，身体慢慢的在疲惫中出现了一些问题。我仿佛是那个推着石头上山的巨人，陷入到了逃不掉的死循环般的压力之中。直到2017年，丈夫的公司通知他到美国工作，我才有了新的希望，总算有机会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了。丈夫要去的地方是美国的德州奥斯汀，我多年经营的培训班需要在短时间之内找到可以接手的人，但是谈何容易啊！我找遍了有可能的同行和朋友，都没有合适的人选。如果就地解散培训班，就需要退还家长们巨额的学费。当时我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就是独自在北京把学生们交到的课时费全部上完课，再去跟丈夫团聚。那时心中的痛苦焦虑可想而知啊。后来我突然想到去求上帝，就一直向我还没有真正认识的上帝祷告。奇迹般的，我很快找到了一位非常信任的师姐，然后很顺利地把培训班对给了她。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就签了转让合同。虽然当时我对上帝的认识很模糊，但除了相信是他的引领，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个原因了。上帝在我们最焦虑的时候，用无形的手把我们带到了美国。来到美国之后，人生地不熟，又一下子闲了下来，有很多的不适应。但是我很快在邻居的介绍下进入家附近的美国教会，在那里的英文预科班学习英语和英文的圣经。慢慢的，我才知道真神上帝是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一位，他那么的爱我们，以至于他的独生子主耶稣为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并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后来我有幸认识了海波和小耿，在他们的介绍下去了这里的华人教会磐石教会，我仿佛一下子找到家人，感觉那里格外的亲切。在教会的刘毅和刘洋姐妹的帮助下，随着圣经学习的深入，我对福音的了解越来越多了。只要我凭着信心在上帝面前认自己的罪，我的罪就被赦免，就能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从而拥有他所赐的永生。2019年11月的一个晚上，黄牧师到我们家探访，又进一步阐明福音并鼓励我和丈夫。于是在圣灵的感动下，我决定一生跟随主耶稣，悔改接受他做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。结婚六年了，我和丈夫一直想要个孩子，却是一直未能如愿。这个时候要孩子的念头是越来越强烈，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尝试各种的办法，到处寻医问诊，坚持锻炼身体，仍然没有结果。我们的心里很是沮丧，也慢慢的失去了希望。这时我和丈夫开始一起向上帝虔诚的祷告，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孩子。我知道主耶稣是听祷告的，他未必保守我们生活一切的顺利，但是和他心意的祷告，他必有美好的计划和带领。孩子是上帝赐给父母的产业，圣经中有不少不孕者求告上帝而得儿女的例子。感谢上帝，他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我终于怀孕了。怀孕期间又碰上了疫情，本来国内的父母打算春节过后来到美国照顾我们，结果疫情是越来越严重，他们来美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。当时在孕期，我非常担心，也比较焦虑。感恩的是，我有主耶稣在陪伴着我，宽慰我。在情况最不明朗的时候，疫情最黑暗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反而有平安，有盼望。因为我知道上帝与我同在，也不会让我经历我不能承受的试探。 与信主之前容易焦虑，凡事要求尽善尽美的我对比，现在的我有了很大的不同。连我的父母也称赞我，说我好像一下子就长大了，内心是那么的坚强，心里那么的平静。在月子期间，弟兄姐妹不间断地给我们送饭菜，也让我更加感受到在主里的爱。我们真是一家人呐，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。初为人父母，我们凡事小心翼翼，生怕出错，都是上帝的恩典和护佑，让我们慢慢地胜任做父母的角色。孩子也没有太为难我们，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乖巧健康，一转眼就快三岁了。上帝在我身上的恩典数不胜数。之前我一直由于怀孕和疫情的关系没有受洗，心里还是有些遗憾的。如今看来，其实是上帝的安排，让我等到丈夫也信了主耶稣，一起在新堂里接受洗礼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作为基督里新造的人，以后我要做上帝喜悦的事，跟随主耶稣直到永远，让一切荣耀归于上帝。阿们。
妈妈，我今天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。我喜欢吃许多水果，像苹果、葡萄、香蕉、西瓜，还有橘子。它们长的时候是吃同样的土，可是长出来了，它们的果子却完全不一样，味道也完全不一样，真的是太奇妙了。哇，宝贝呀，你好聪明啊。你还记得圣经里是怎么说的吗？圣经里说，上帝创造天地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还有，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物是各从其类的，上帝看着是好的。哇，宝贝呀，说得太好了。妈妈，我想起来有一首歌特别好听，叫《这是天赋世界》，我唱给你听好吗？
好啊。这是天赋世界，群鸟欢唱齐鸣，清晨明亮百花美丽，生命创造精神。
祷告的四个重点，作者罗尼利。我们和上帝的关系离不开祷告，信主的时候需要一个真心的悔改祷告，才能够得救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得救之后，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从此离不开祷告。越有正确的祷告，就越能和上帝有亲密的关系。那么祷告什么？怎么祷告呢？有一天，我与一直在网上跟我学圣经的妹妹有了一个分享。我用祷告的英文单词 pray 里面的 P-R-A-Y 四个字母来解释了祷告的重点。第一个字母是 P， 代表 praise， 称颂赞美的意思。我父母是医生，小时候我家就在医院的大院里住，那时候没有电话，更没有手机，病人在医生下班后如果有急需，就需要直接找上门， 或者有宾客来访，都会先敲门，父母才会去开门。如今家住四合院，人们来访就需要先按门铃。当客人进来后，常常赞赏我父亲所种的花。父亲将祖母遗留下的花园精心照料，花园很小，却种类繁多，芬芳吐艳。来做客的人很多也会夸赞我的父母是好医生，会表达对他们的感谢之情。我们要见上帝的面，第一件事也是敲门按门铃，最好的方式也是称谢赞美。圣经诗篇100篇第四节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：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上帝的恩何其多，他的名何其美，永远配得称颂，永远称颂不完。上帝造天造地，创造了我们，虽然我们在地上有血缘的父亲，但在天上有位灵里的父。我们和我们地上的父母都源于上帝起初的创造，在造男造女之后，他就设立了男女之间的婚姻，并赐人以生育能力和基因遗传。每个人还在母腹中的时候，上帝就用他赐的生命规律保守我们的孕育，甚至数过我们的每一根头发，更知道我们一生一世的道路。他用天地万有，包括阳光、雨水、空气等来供养人类，更是为了解决人类罪与死的难题，差派了他的独生子主耶稣为代赎我们的罪而上十字架，并从死里复活，为我们预备永生。所以我们祷告进入上帝的家，总是首先称谢赞美他，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生命和所需的一切。如果实在觉得没什么可称谢的，也可以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呼吸，这些平日里被我们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都应当称颂上帝。上帝听到我们的赞美，会很乐意地打开他的门，敞开他的愿。第二个字母是 R， 代表 repent， 认罪悔改的意思。当我们到别人家做客的时候，通常会脱掉自己的脏鞋子，再换上主人家干净的拖鞋，免得把人家家弄脏了。进到上帝家的门和院，要知道他的家里是不能有任何一点灰尘和罪的，所以我们要赞美称颂他。如果我们还带着没有悔改的罪，上帝就不能接纳我们的赞美。我们要求上帝赦免我们隐形的和常犯的罪。圣经诗篇19篇12到13节里说：谁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在圣洁上帝的眼里，每个人都不配，都有罪。有些罪我们不自知，是一种看不见的罪；有些罪我们自己心里清楚，是明知故犯的罪。举个简单的例子，做父母的以为是好心教育儿女，便苦口婆心地把我们认为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灌输给他们。但是如果我们不好好读圣经来领会上帝的旨意，就不会真正明白上帝在儿女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，有时反而把世俗的东西通过言语和行为影响了孩子，阻挠了上帝给孩子的道路。于是在上帝的眼里，无形中就是在犯罪。这个罪是我们最不容易看见的隐形的罪，也是我们最不容易承认的，因此无形中得罪了上帝，自己 还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的动机常常是好的，甚至是出于真心的爱，只是爱没有真理的根基，不符合上帝的心意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一些明知故犯的罪，比如人最容易犯的是撒谎，在人看来很平常，上帝却不喜悦。圣经箴言6:16-19里讲到，人全身都有犯罪的本性。这里说，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，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，就是高傲的眼、撒谎的舌、流无辜人血的手、图谋恶计的心、飞跑行恶的脚、图谎言的假见证，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。我们不光舌头常常撒谎，心里也常常想着一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事，这些都是罪。所以我们在进入耶和华的殿中时，一定要保守自己身心的洁净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是完美圣洁的。第三个字母是 A， 代表 ask， 向上帝求的意思。上帝不光圣洁完美，也有大能大爱。我们有限的人认识了上帝，认罪悔改之后，就可以进到他面前仰望求助于他。在跟妹妹解释时，我又打了个比方，如果有人找爸爸妈妈看病，而他们曾经又对爸妈说过不好的话，那他们在看病前肯定要先请爸妈原谅，对不对？在中国文革期间，我的父母曾受过很多的冤枉，我们跟普通人交往都是如此，何况冒犯得罪爱我们的上帝呢？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过错过犯，只要真诚地向上帝认罪悔改，我们就能坦然无惧地来到他面前祷告祈求。上帝的应许在圣经中是随处可见的，比如约翰一书3:21-22，这里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上帝坦然无惧了，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又如约翰福音15:7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再比如约翰福音16:23-24里，这里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在感谢和赞美中进入上帝的家中，我们就应该按上帝的心意进行反省悔改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、完美无缺的，我们必须离弃自己身上不圣洁的行为和心思意念，心里头没有任何亏欠，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向上帝求。只要我们存着清洁的心，按上帝的旨意求，他就会照他的方式和时间赐福给我们。我们知道，地上的父母都会把好东西给我们，天父上帝比我们在世上的父母还要好，他会把最好的、最适合于我们的赐给我们。正如马太福音7:9-11这里说的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给他蛇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当然，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，不是我们私情私欲的满足者，有时我们认为是最好的，在他眼里并不一定。 他比任何人都站得高，看得远。他的意念高过任何人的意念，他会按照他的时间表，以他的心意方式赐给我们所需所求。这样的应许除了赐福给我们，也以此见证上帝的大能大爱，荣耀上帝自己的名。第四个字母是 Y， 代表 yield， 静心等候的意思。在美国开车开到岔路口时，经常会在路旁看到 yield 这个词，意思是让我们慢下来，注意查看避让主道车辆，等到安全时才行驶。当我们把所求的一切告诉上帝之后，就要静下心来，听上帝的声音，看周边的环境，在上帝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行动。但是我们心中要有一个信念，那就是不管在多么困难的环境下，我们按上帝心意所求的必蒙应许。接下来我们就应该以欢喜快乐的心态来等候上帝，尽管有时我们所求的没有马上实现，但我们心里仍要以耶和华为乐。圣经诗篇37篇第四节告诉我们说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我们赞美和悔改之后再祈求，就不要把所求的事当成心中的负担，而要把担心变成信心交给上帝。这样我们可以静下心来，静静地听上帝的话语，做我们当做的事，静静地等候上帝来做工。圣经中有一位义人名叫约伯，他在经历极大苦难的时候都没有责备上帝，还是以耶和华为乐，赞美上帝和他的所作所为。他心中所求的和没有求的，上帝都赐给了他，远超过他的所求所想。祷告就是这么简单，重点和步骤都可以用 pray 里面的四个字母来表达和提醒。不要把这当成是字母游戏，这些最基本的祷告方法在圣经中就能总结出来。如此不断的操练，我们的生命才会更新而变化，灵命才会成长，也会越来越懂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，越来越能够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，让生命越来越多地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。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3到10节，耶稣说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。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中信有声杂志，愿上帝赐给您平安。
汽车测试场边的有趣对话，作者郝进。某次在测试场，有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正在运行， A 和 B 两人一边观摩一边交谈，话题有趣，值得深思。 A 说，伙计，那是一辆自然存在的物件， 最初的金属、玻璃、塑胶碎片先自我形成部件，部件又各司其职，自动聚集，先变成摩托车，然后再自动进化为手动汽车，再经过许多年的风吹雨打，不断的自我演化，于是自然变成了目前的自动驾驶汽车，甚至于它的智慧，也就是自动驾驶的功能，都是自然演化，一步一步自我调整升级的结果，无人干预，更无其他智慧参与设计，引导其演变过程，一切皆自然发生。B 就说了，老兄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若没有人智慧设计和操控它，汽车不可能如此精妙，而且如此运行自如。 A 就说了，只要假以时日，时间足够长，一年、十年、百年，它形成如今这个状态是一定的，或者智慧型的汽车一代一代自我设计它的下一代产品，也未可知啊。 B 说了，时间越久，汽车零部件只会越来越破败，怎么会自我聚集，怎么可能越来越新呢？由简到繁，由糙到精，必须人工干预才可以实现，这是基本的常识，基本规律啊。碎片集合成摩托，再自动变成汽车，哈，这是魔幻动画，哈。智慧型的汽车，只可能是工程师设计之结果，岂会无缘无故自生智慧？即便将来自动汽车可以自我设计，它的源头依然需要工程师设计啊！你的头脑发烧过头了吧 ？A 又回答说：“好吧，那咱们换个话题。你觉得自己的身体是不是非常奇妙？眼睛能看见，大脑可思考，四肢会协调，五脏六腑各司其职，而且相互配合，甚至还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爱恨情感，看起来软体硬体齐备呀。” B 就想了，不曾想过，不过你这么一提醒，哎，感觉确实如此。 A 就说了，这自动驾驶汽车的功能和智力，比起你自己的身体结构之精妙以及大脑智慧发达之程度，谁更强啊？ B 回答说，汽车虽然精巧，但比起我的身体来，它就差太多了，无论是物理结构还是智慧程度。 A 说，拿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换你的生命如何啊？什么？我的生命由我的父母而出，如此之宝贵，100辆汽车也比不了，当然不能换了。你的生命包括身体、智慧和情感，都来自于父母吗？没错啊，你父母都是绝世生物医学的高人，他们在实验室用刀剪、药液、试剂和各种材料精心设计制作了你的身体，他们用超级电脑和演算法设计了你的智力，并且安装在你的大脑之中，对吗？不对啊，我父亲是文学家，母亲是历史教师，他们不懂生物医学，也不擅长数学和电脑软硬体，再说了，即使他们懂这些科学技术也不成啊。哼，看来父母并无能力亲手设计制作你的身体，那么你如此精妙之身体硬件、高超之智力和丰富之情感软体，是谁设计和创造的呢？No, 我承认我自己身体很奇妙，眼睛能看见，大脑可思考，心中有情感，腹内有良谋，可并非高级智慧之产物，也不是设计或创造之物。最初我的祖先只是海里的浮游生物，然后我是通过一代又一代自然演化而来的。只要时间足够长，而且有耐心，我如此精妙之身体，如此高超之智慧，就一定可以演化成功的。浮游变鱼，鱼变鳄鱼，鳄鱼上岸变猴子，然后猴子变成我的元祖，再后来哈，就是我。不仅如此，从浮游物进化到我，这整个漫长的过程中， 软硬体大小无数次的升级换代突变，根本无需外来设计和智慧干预。浮游祖先一直发展到我这一代，我们的智慧与情感软体也会自动的更新换代，无需外地操作，无需点击，无需按回车键，一代比一代更有智慧，一代比一代更多情，一代比一代更有爱心。身体结构则是越来越复杂，功能越多越灵巧，身材长相则从鳄鱼到猴子，最后到如今美女俊男这般，由简到繁，由糙到精，绝对纯自然，全自动，不劳任何智慧干预，更与创造无关。 A 就回答了，那么可否再回顾一下这物理结构和智慧程度，或者说软硬体都不及你的那部自动驾驶汽车呢？ B 沉默了。 A 又接着说，其实人也不是进化而来的，奇妙的人是最奇妙的上帝所造的，上帝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当然这是有限的人自己都无法理解的。风从何到来，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，你尚且不得知道，这样行万事之上帝的作为你就更不知道了。哪天我们一起看看圣经怎么样啊？哦，好的，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哦。
中信声影杂志与您一起
剖析问题，
探索人生，
寻找出路。
喜欢和人说话的上帝，作者钱志群。不少人不愿意了解和认识上帝，原因之一就是觉得无法与上帝说话，似乎他不存在，或是沉默无语，高高在上。其实这是对上帝的误解。上帝虽然是人肉眼看不见的灵，但是他喜悦与人说话，特别希望人能认识他，亲近他，接受他的帮助和赐福。人是有限的，上帝是无限的灵，他怎么对人说话呢？再说他对人说话有意义吗？上帝说话的方式非常奇妙，他赐给人两本书，如果我们翻开圣经，马上就能看到一个不断说话的上帝。起初没有世界时，地是空虚混沌和黑暗的，从圣经开篇第三节开始，上帝开口说话了。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，一切就开始发生非常奇妙的转变，光除去了黑暗，然后他继续不断地说话，天地万有的画面就在他话语之中奇妙地展开和更新，空虚与混沌消失了，天地山川，日月星辰，花草菜蔬，飞禽走兽，无比和谐美好。这个创世的美轮美奂景象是在人被造之前，且完全超出了人的理解和想象，所以人被造后将天地万有冠名为大自然，意思是本来就有的。人能存活离不开其中的阳光、空气、雨水等天然环境，我们游山赏水时常常情不自禁发出赞叹。其实大自然就是上帝的一本无声书，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 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粮袋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除了大自然这本图画书，上帝还通过各种方式和人类说话，默示出人类能懂的另一本书《圣经》。圣经虽然是人写的，并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，但它却是上帝的杰作。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。上帝直接或间接对那些先知们说出圣经旧约中的全部内容，而且他自己的儿子亲自降世为人的样式，直接传讲拯救人类的福音，并在升天后通过拣选的门徒们完成了圣经新约中的全部启示。他又赐下对话管道，造人时上帝的三个位格圣父、圣子和圣灵自我说话。上帝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上帝的形象样式是什么？就是他的灵，灵里有慈爱、公义、信实等品性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人有了上帝的灵性，就能与上帝交流沟通了。上帝造了使人能品尝酸甜苦辣的软舌头，同时又赋予舌头能说会唱的功用，这样语言就成了上帝与人交流，也是人与上帝交流的一个媒介。细想一下，这些实在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。造出人后，上帝开始对有灵的人说话了，他要亚当和后来上帝所造的夏娃配成夫妻，生养众多，管理上帝所造的万物，并嘱咐人不要吃那吃了必死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但人还是偷吃了那果子，于是上帝在问话中做出审判，人被上帝赶出伊甸园，人的灵因有罪性污染，与圣洁上帝之灵的正常交通隔断了。但人毕竟是为上帝的荣耀而造的，上帝不希望人在最终不断死亡，于是他又预备了救赎人类的计划。在整个救赎过程中，他一直不停地用各种方式对人类说话，包括直接显现与人说话，让他的使者显现与人说话，在异梦和异象中与人直接对话，漠视他拣选的先知和使徒向人说话等等。特别是上帝的独生爱子主耶稣亲自借着童女怀孕道成肉身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向人传讲救恩的道理。整本圣经记载中，上帝与摩西说话最多。上帝使用摩西将在埃及为奴的整个以色列民族带出来后，在途中的西乃山上共80天时间，不仅向他颁布上帝的律法，包括诫命、典章和律例，而且还向摩西追溯了他如何创造天地万物，人如何被造，怎么犯罪，和以色列之前的详细历史，并指示他写出来晓谕世人。在西乃山下以及后来40年的旷野路上，上帝仍然不断与摩西说话，摩西因此在旷野路上写下了摩西5卷。上帝前后用1600年的时间，通过一代代拣选的先知和门徒，用多种方式向人漠视人生的意义和命运的出路，苦口婆心、语重心长地汇集成一本我们可以读到的生命之书——圣经。所以，圣经是人类所有书架上唯一一本由人撰写和翻译出来的上帝的话语。上帝说话的意义非同寻常。也许你会说，上帝说那么多话，又不是直接对我说的，我何必在乎那些话语呢？上帝不是因为寂寞非要与人说话，天使天君都在天上赞美他。上帝也不是怕人寂寞要对人说话，他的话对全人类的命运，对每个人的命运都至关重要。上帝是对每一个人说话，他希望拯救和赐福每一个人。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，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人的教导不一定是真智慧，但出于完全大能和无限智慧的上帝，他劝导和督促人的话就一定意义非同寻常。我的一些朋友在表示不理解我信上帝时，我问他们有没有看过圣经，他们基本上都回答没有。我们从小就被告知，要知道梨子的滋味，就要亲口尝一尝。同样道理，你要知道上帝以及他话语对我们人生的分量，就要认真去读和学习圣经，其意义至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与生活。在生命的意义上，人的死亡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原因就是人都有罪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有些人一听说自己是罪人就火冒三丈，无法接受，但试问谁没有骄傲、自私、贪婪、嫉妒、仇恨、欺骗、淫念等各种罪性，你也许很容易承认，同时会用人无完人、金无足赤来安慰自己。不管是哪代人，不管是哪族人，不管什么肤色语言，不管是哪种社会地位，人的本性都一样，不过修养的程度不同而已。人人都有的毛病，我们不能司空见惯，特别是不认识和不承认上帝，这本身就是罪，罪的后果就是死。而且死不是一种解脱，因为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，结局就是天堂或地狱，非此即彼。人不能总是装睡不醒、装糊涂等死，每个人可能靠着上帝赐的智商、机会和勤奋努力会解决很多生活上的难题，但谁都解决不了罪与死两大难题。解决死就得先解决罪，途径在哪里？个人修身养性无法完全做到，圣经中上帝指明了唯一的根本途径，这个途径就是上帝自己付出了巨大代价，他差派爱子耶稣降世降卑为人，无罪的他在十字架上做了人类的替罪羊，第三天死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的毒钩。这样人自己解决不了的两大人生难题，只要悔改接受耶稣，他的大恩大爱就成了我们的福分，我们的罪被他赦免，与上帝之间不再被罪拦阻，与上帝重新和好，并被他接纳为儿女，从而灵得永生，不再流浪，他的家天堂也从此与我们有份。所以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。有了新生命，才可能有新生活。圣经中上帝告诉我们，哪些是他喜悦的事，哪些不是他喜悦甚至是他厌恶的事。诗人向上帝感叹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上帝的话不是大道理，你要愿意听，愿意学，不断祷告，圣灵就会通过圣经来帮助我们，慢慢改变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改变我们的行事为人，就能让我们活出新的样式，甚至在困难和苦难中也能活出心里的平安和喜乐，在世俗自私的环境中也能活出爱心良善，既祝福自己又祝福别人，如此生活就有了新的意义。主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食物能帮助我们活着，但是谁也不能永远活着，只有靠上帝的话才能认识上帝得永生。朋友，愿你也能像先知耶利米那样对待上帝的话语。 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啊，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，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，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。
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？若愿意，请做以下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，你爱人类，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，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，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。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，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借着他，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，认识真理，得着永生。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，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，我是个罪人，如今决定回头，不再走自己的路，愿意一生跟随耶稣，遵行天父你的旨意。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，使我信心坚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您若做了以上祷告，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，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电邮是 ccm@ccmusa.org。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。优先次序，作者千柔。作为一名运动员，夺得奥运会的冠军无疑是其最高的目标和最大的荣耀了。然而，有没有人为了信仰而放弃志在必得的奥运冠军呢？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。一部获四项奥斯卡奖的英国影片《烈火战车》却真实地记录了一名基督徒运动员生命中的优先次序。这部影片是根据一个发生在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的真实事件而改编的。苏格兰裔运动员艾里克·利迪尔，他的强项是100米，他的百米成绩领先于世界上所有的对手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决赛的日期竟然安排在礼拜天。他找到了当时的奥委会，问决赛的日期是否可以提前或者延后。原因很简单，礼拜天我要去做礼拜。奥委会当场拒绝了他的要求，但利迪尔的决定更让人吃惊。如果不能改变比赛日期，我就放弃决赛。他的这个决定一出，整个苏格兰人民都在骂他，说他是叛徒。尽管压力重重，利迪尔还是坚持要礼拜天去教会。到了决赛日，他真的去敬拜上帝，而放弃了个人100米的决赛。不仅如此，四乘100米的国家队团体比赛也安排在了礼拜天，他同样选择了弃权。难怪苏格兰人民都骂他是叛徒。然而奇妙的是，他在那届的奥运会上竟然摘取了本不是他强项的400米金牌，并打破了世界纪录。他的这一纪录保持了35年之久，直到1959年才再次被打破。利迪尔是个敬虔的基督徒，他把上帝摆在优先次序的第一位，他看重敬拜上帝过于奥运比赛，甘愿为上帝舍弃一切的荣誉和机会。他严格遵守圣经里的话，圣经希伯来书10章25节里这样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。信主前，我们的生活以自我为中心，信主之后自然要以上帝为中心，成为那新造的人。 如果嘴上说自己是信徒，却不认真遵守上帝的诫命和吩咐，有闲有空的时候才来聚会，那我们就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命，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，既是对我们的要求，也是对我们生命的操练。有位弟兄因为工作原因，每个周末回家一次，单程需要2小时。正好周五回家晚上有教会的查经班，他不管多晚多累，有时连饭也没吃，只要来得及都先去查经班学习，结束后才回家。有的基督徒家庭，小孩周日有比赛的任何体育活动都不参加，而选择没有主日比赛的运动。信仰就是这样在生活中一点一点地流露出来，为主做见证，为孩子做榜样。也许有些人觉得信耶稣这么麻烦，周日不能睡懒觉，逛街爬山，似乎失去了很多。然而当我们过一个以耶稣为中心的生活时，就会发现一切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。我们不但没有失去什么，反而更多的领受了那从上帝而来的福分。圣经箴言17:22这样说道：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中信有声杂志，愿上帝赐给您平安。
长乐秘诀，作者白衣。我们以为快乐是一种随着事情顺利、满足、如意而自发的快意感情，与意志无关。假如事与愿违，要乐也乐不起来。我们把人生机遇与忧喜苦乐挂上了因果关系，可是根据古人观察，人生不如意，事实常八九。那我们且不是不快乐的时候居多，事实也是如此。早在新冠病毒肆虐以前，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预测2020年忧郁症在造成社会经济严重负担的疾病中将排名第二，仅次于心血管疾病。当时美国每年已有将近10%9.5%的人口，或是相当于2090万人患忧郁症。随着新冠疫症大流行，全球焦虑症和忧郁症上升25%，美国2021年自杀率上升4%，15-24岁的男性增幅更高达8%。怎样摆脱忧郁？圣经的教导是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意思是，一，不要把喜乐看作因环境顺畅如意而自动自发的情感，不要把快乐与机遇挂钩，要用意志选择喜乐。三，长乐的秘诀是依靠上帝，靠环境不行，单靠励志也不行，因我们的力量不足，要靠主耶稣基督超然的力量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这样才能在这多灾多难的世界保持喜乐心境。
亲爱的朋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。此刻，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内心，一起来向赐生命的天父上帝献上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
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
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
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
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
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
全是你的，
直到永远。
阿们。
亲爱的朋友，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，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，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。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，我们的电邮是 ccm@ccmusa.org。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。